你拿什么来觉悟啊？你又因何而迷呢？所以当你在看一切缘起的法的时候呢，你拨境啊，拨外面的境界说没有，你怎么可以把心也都拨成完全都是完空，毕竟空，一切法空，这个说不过去。所以呢，四个辩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其中就是有一个辩驳类似轻辩论师的。可是轻辩论师也不是省油的灯，当他在那边写了慧中论啊，破斥当时一切的有空的执着之后啊，轻辩论师也写了，后来大正藏也有收，就是掌真论啊，掌真论，掌是手掌的掌，真就是斜玉旁啊，珍宝的珍。那他最重要的是有四部论，掌真四论。欧阳靖吾大师呢也非常推荐，如果你成为论读完以后啊，应当接着去读掌真四论，就是读轻辩论师的论，看看啊，因为轻辩论师为什么造掌真论，就是为了要破护法一派的意思。那护法一派就是玄奘他所持的正义嘛，既然成为论没有人敢破嘛，看遍大江南北也只有轻辩论师写了掌真四论来稍微破破他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不妨啊读完成为论之后保持客观，再把掌真论拿出来了翻阅看看啊，翻阅看看，看看轻辩论师那一派空中的讲法是怎么来找成为论的麻烦毛病的，到底他所讲的毛病是不是成立，我们不妨好好的思维一下。那么在当中呢，也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部分，包括什么？包括到了佛法传到中原以后呢，啊，也成了大圣八宗或十宗，啊，那么在十宗当中呢，当然有信宗一派、相宗一派，那唯识当然被分到相宗一派，那么跟信宗一派呢，在后世的弟子呢，每次都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合，意见上的不合，那么最开始。可以从最早的论点可以找到这两个论辩的，就是掌真四论跟成为四论之间的辩驳。所以我们读完这个成为四论之后呢，真的很值得把轻辩论师的掌真论呢拿来好好的读一下，我们也回来思维一下自己在成为四论里通不通，那么掌真论所破斥的这个法呢，它到底对还是不对啊？我们自己也客观的思维一下啊，客观的思维一下。那么在那烂陀寺啊受学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本论，可是很可惜没有传回中原来的啊，没有翻译回来的，就是会中论啊。会就是聚会一起的会，开会的会，中论中间的中，会中论。会中论呢，照名义上看起来就是调和空有二中的评论。如果这本论呢有汉译本回到中原来之后呢，我相信对现在性相二宗的辩论呢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我想这本会中论应该是糅合了当时他在那烂陀寺啊跟这个轻辩论师一派空中的人呢、啊、他们互相讨论的一个心得，他把他的心得呢力量写出了会中论，所以我认为会中论是相当重要的一本。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在读有宗一派的成为思论，那么像我的老师也就跟我特别告诫，他要我开始深入读成为思论之前呢，就叫我好好的去读中论，他说你一定要把中论的东西先读通了以后，知道论义的部分，也知道当时中论在先嘛，那中论的毕竟空的法义到最后有些什么流弊，为什么成为论一派的论师又要造论来去破斥他们的执着？记得立论都没有凭空而降的，都是有目的的，这个立这么一本的成为论的道理一定是破执着的，不是为了要显扬我的知见用的，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学到，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要表述自己的知见造作一堆的长行，对，造作一堆的知见去来表彰说，哦，你看我有多么学问，这点不是重要的道理，我们要能够写一本东西只不过是要破掉执着而已，不是法义上对与错是与非的辩证而已， 是为了要破我们一起的执着。如果能够把我们对法的执着能够破了，这才是正义啊，这才是正义。所以你可以知道，虽然戒贤论师传下来一派，到了玄奘论师，照理说他都被归为什么法相中的祖师爷，对不对？好，唯识法相中的祖师爷。可是你看，这位唯识法相中的祖师爷，他最后一本翻译的大经是什么经？大品般若经六百卷。他翻译完了大品般若经六百卷才往生的。如果他是这么执着有的，他干嘛去翻译大品般若经呢？大品般若经不是刚好破有的吗？他为什么要去翻一本论来把自己的头砸掉干什么？因为这两个不管说空还是说有，都是为了破什么？破执着，这个意思要学到啊。所以慧众论很可惜没有传回来，虽然没有传回来，我们也都知道，既然我们学的这一派祖师爷是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对以慧众论来汇合空有两宗的论义，那我们今天虽然可能对唯识比较相应，我们能够去不了解信中的东西吗？不行，不但要去学，恐怕要学得透理一点，学到这两个之间说法文字的不一样，可能只不过是来自于后代弟子们注解文字上的差异而已，它的本经本意或许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样子。可不可以各自把我们的执着都破了了，那么回归到中道本意，这恐怕才是上上之道啊，恐怕才是上上之道。所以如果不晓得一切的法只是在破我执跟法执的话，那么当时啊，玄奘大师写的这个慧众论这个本意就觉得有点可惜了啊。这个是我读到啊这里可以看到的一个关键。还有我们必须把当时这个唯识的两大宗呢再跟各位报告，简单的报告一下，我们等一下会有机会讲到十大论师是哪十个论师。那么其中十大论师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系啊。第一个系呢就是安慧一系，我刚才讲过，安慧在十大论师的老师当中还有一个德慧师啊，德慧论师，德慧论师是安慧论师的老师。然后安慧呢，有人说安慧也就是难陀，可是呢就经论当中也不对啊，因为我们有知道有个安慧又有个难陀，那照理说应该是可能两个人，不过呢难陀也是属于安慧一系的啊，所以我们都知道难陀年代又可能比安慧晚一点，所以应该是先有安慧再有难陀再有圣君，这三位呢也都是在十大论师当中，所以我们大概要有一个了解说他们的传承啊，这三位是传承一信论的，就一心论的啊，就是四是一心啊，这一派是讲四是一心的。那么从陈挪就是陈那，那个那里的那啊，尔东城陈那论师，然后传给谁？传给无信论师。无信论师并没有被归在十大论师当中啊，但是在传承上呢，他们是一派的啊，他们是一派的。陈那论师传承了无信论师。所以我们经常在注解当中就会有说无信啊，无信的解释啊，那是根据后代护法论师他会引到他的师父们呢 啊他们祖师爷们他们的解释，所以无信也是属于陈那他一系传承下来的。那么无信几传之后呢，就到了护法啊，护法之后呢，护法又有三个弟子，在十大论师当中像圣月啊、净月都是这个护法的弟子，我们等以后可能是下一次讲到十大论师的时候再跟各位报告是哪几位，然后再重点传到戒贤论师，再传到玄奘论师啊，传到玄奘法师，然后玄奘再往中原传，再往下传魁基、慧昭、智州啊，以下一系啊，总共传了五传弟子之后呢，就在唐末呢唯识宗就等于不见了啊，等于不见了。所以这些派别大概可以知道。那么这两派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就是安慧一派的人呢，认为四是一个体的，这么多的四都是一个体所变现的，所以我们通常讲四一心论，四一心论。那么护法一派的说法是信四是差别论，既然你称为四，四就是差别的，就是差别的。所以一派是讲一派是讲差别，一派是讲无分别，一派是讲差别。 那么到底有分别跟差别是一还是异呢？哎，这一点呢，我们以后读到的时候就知道了啊。这个呢，也是在成为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在护法一系呢，一直到欧阳靖吴传承有相唯识一派的基本的论点，为什么他们要坚持强调有相唯识，而且要讲是差别论？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各位如果手中已经开始有我留在柜台的唯识抉择论的话，不妨去读。在十种抉择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就是抉择世俗谛。唯识啊，不太去论圣义谛。他说啊，圣义谛是离言真如，是依止于离言真如的，它不是一切言说心缘相可以攀缘的。那么哪轮得到我们凡夫俗子呢来加以注解或用文字来表说呢？这不可以说嘛。可是这样的说也并不代表说圣意不可了。如果圣意不能够从文字当中去接近啊，去能够超越，我想施设这么多文字，佛讲那么多的这个教法就变得没有用了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呢、修正智修止观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呢，有相唯识一派的人为什么一直坚持要走是差别论？他说这一切都是依世俗谛而说。唯识自己就说，我没有在说圣义谛，我没有在说圣义谛啊，这些都是文字施设，毕竟都只能够解释世俗差别。我们当然都知道世俗差别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然依世俗而说。可是重点哦，他虽然是依世俗而说，可是成唯识论从来不承认他所说的世俗是实有的。各位了解他的深意吗？他依世俗谛而说，依世俗讲差别，可是他又不承认世俗是实有的。不但如此，他立白法还破白法。后面这句话更重要，大家都可能知道啊，有白法，可是不晓得白法是为了破什么？破法执的。白法明门论的一开始就是一切法无我，有没有？这是白法明门论的第一句啊，那第一句就是白法明门论的宗旨啊。立白法就是要破白法，到最后读完了之后一法不存啊，这个才叫做读白法。读完之后101法，为什么有01呢？还有个我嘛，对不对？白法加一个我，所以读完白法之后呢就变101法。错错错，大错特错。读白法要先读懂第一句，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我，哪有法呢？哪有法呢？白法是在世俗地上去施设的。所以你不能对世俗地上说佛相就是宗，宗就是佛相，这句话说得通吗？说不通的嘛。这句话即便你是已经有正量的人说的，你也不能去破世间法，因为说这样的话会让世间人恐慌，你的公司没有无厘头的事情，精神病患才会说这种话，对不对？你是不是有幻觉？当然我们不能去说幻呢、已经要来除世间一切人的执着了，为什么还要去讲这种幻的虚幻的东西呢？所以随顺世间心量的方便，广说世间的差别，然后呢再破我法而止，这才是唯识的本意。在唯识的立论当中呢，不取圣意，但是圣意要让你自己去超越啊，让你去超越，从分别当中超越成正智如如，才是读唯识的目的。正智如如轮不到我们用言说去圆取啊，所有的言说都为了开显世俗，世俗是为了要我们了圣意，圣意是不可言说的。这是唯识他们立论的态度。所以虽然呢，安徽一系传一心论，护法一系传多差别论，可是这两论难道是有差别吗？啊，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我们可能呢要详细的去读过以后呢，我们再来去了解。接着呢， 我们来讲第二段。第二段呢，就来讲到部派佛教的问题。成为论等于是给部派佛教啊下一个句点，几乎是给部派佛教呢做了一个总结啊。为什么他可以做总结？主要的是他的祖师大德啊，世尊世心菩萨，他是一切有不出家，贯通是八部义，然后呢做了俱舍论，还加了破执我品，回小向大，又在大乘当中几乎做了当时所传一切大乘经论的注解，之后又造了二十论三十论，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几乎是通古博今，对不对？通小通大的这样子博学的人。以这样的博学的人呢，他几乎就把空有中道小动小圣大圣外道，对不对？不管你是怎么分法，他这些学问他都把它贯穿了。经过这些贯穿了以后，这些部派到底在世亲菩萨的眼里他的地位是什么？我看下来整理出两个简单的结论。第一个，小圣论义最重要的关键就在破我执。所以呢，世亲菩萨把小圣论义当中破我执的圣身法义以及他立法论义的主张几乎全部都取。所以唯识几乎啊源出于什么？俱舍论有许多的法义，名相上的解释呢几乎都是如出一辙，但是偶有破处。这个破处跟差别论义的部分呢，就是值得我们去用功的地方。为什么小圣有是这么说的，大圣唯识是这么说的？比如讲啊，我们都讲见思二惑，对不对？小圣讲见惑有几法几门，各位知道吗？都讲八十八识，对不对？是不是有八十八？然后思惑有几门？九品八十一识，对不对？啊，这就是见思二惑。可是大圣不这样讲啊，大圣讲啊，见思二惑总共一百二十八门。啊，一百二十八门，一百二十八门呢是一百一十二法的修惑，加上十六门的思惑，修所断，啊，见所断。是112门，修所断是16门，这跟小圣的说法就不一样。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研究的话呢，就知道这当中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小圣并不同意，也并不知道有阿赖耶识。那么既然不知道阿赖耶识，他们只知道分别我执，而不知道什么俱生我执。所以他从修惑到这个见惑到修惑的过程当中呢，就排开了什么？就排开了俱生我执所衍生的根本烦恼相关的啊这个烦恼法。所以呢，为什么大圣的修所断跟见所断的法术会比小圣来的多？就是因为大圣多立了什么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还有七世莫那的俱生我执。因为有俱生我执的关系，所以呢他的见所断跟修所断都要比小圣来的多。小圣认为分别我执断了就已经见断了，见惑已经顿断了。可是大圣并不认为，大圣认为你的俱生我执还没有断，所以他要断的还比小圣更多。这一点的差别呢，就需要读懂小圣跟大圣的差异在哪里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另外一个关键是部派佛教为什么会分派的原因，我们应该要了解。所以世亲造了三十颂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他是一切有部出家的，他非常清楚一切部派佛教关心的话题是什么。因为当时部派佛教的论义的大体而言呢，都是因为当时的我们有机会会读到跟各位报告到义部中文论一切有部二十部的分家哈。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论辩阿罗汉啊，阿罗汉到底是不是已经清净啊，已经完全跟佛的境界是一样的啊，为了辨别这个东西，所以才产生了大众部跟上座部的论义的不同。 上座部就是现在大圣的前身。上座部的论师就认为说，阿罗汉呢、应当不知道他已经证四果了。照理说，他如果已经断了我执，怎么可能断我执的人会知道说我已经证四果了？啊，这是他们的看法。那当然还有很多哈，我们以后再跟各位报告。所以呢，根据阿罗汉呢，到底是一个跟佛境界一不一样的论义呢，产生二十个部派的分家。这一点呢，至少我不是读印度佛学史的，不过听起来有点奇怪。可是最重要的倒不是这个，最重要的倒是他分部派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一切法上的设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跟无为法，这些见解上的不同啊，产生了部派佛教的分野。那么为什么在这些见解上会不同呢？就是为了要解释两个问题而产生了见解上的差异。第一个问题是，既然佛说无常，一切法为什么可以立？第二个，佛既然讲一切法无我，什么东西在流转，对不对？这两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过？部派佛教的那些论师每天都为了这两个问题来去建构很多的命题、主张、论义，互相辩论、探究，到底无常法怎么立，无我谁流转。所以当时世亲菩萨也知道部派佛教留存了这两个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各位也不妨记下来，回去好好思维，依我们现在所修学佛学的一点基本的基础，看能不能够足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都信一切法无常，无常为什么这些法明明白白立在我眼前？如果一切法无我，什么东西在让我们这些有情生死流转不断？到底什么东西去地狱受苦？到底什么东西到天界去受福报？到什么东西去成佛？那个流转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能够把它说那个就是众缘和合而生，众缘和合而生，那么缘灭了，缘灭了，那哪有一个我呢？那这个没有我，没有我，佛为什么又要讲流转生死、十二有之这些东西？到底他在讲什么东西？难道这个不就是根本法义上一点我们的矛盾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吗？啊，所以呢，世亲造了三十颂，为什么他立白法后又破白法？尤其陈维师论十大论师也都是在利用大圣维识的这些学说再来解答这两个问题，为什么无常法可以立，为什么无我众生会流转。最简单哦，想起来也真的不简单。我们过去呢读法相、读维识，都把白法读过了，了解了。可是呢，这些了解了以后，如果你真了义了，你能不能够有足够的合理的说法，能够让一个不懂佛法的人接受佛教轮回观啊，佛教的无常观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说一切法是唯识所生的，那么为什么我感觉是这么实在的东西？为什么我吃饭会饱？为什么我背书会记下来？既然没有我，怎么有东西可以记下我曾经记过的东西呢？曾经背过的东西呢？啊，这里你到底能不能回答？如果你真的了白法的意思的话，你应该可以回答才对。所以一切法唯识最重要就是要来解释部派佛教所留下来的两个基本问题。哪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一切法如果无常的话，为什么法可以长存？为什么法可以立？对不对？可以成立啊。第二个，如果一切法无我的话，有情为什么轮转生死啊？那么你们可不可以用唯识里面的力量学说，用世俗施设的语言讲一个能够让不信佛的人也能够了解，对不对？让他能够接受，哎，佛教三世轮回的说法啊，佛教三世轮回的说法。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希望我们能够从这里去来了解。还有 这个是从外道衍生过来的问题，不派佛教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这二十个部派当中呢，他不是在白法当中产生很多的见解差异吗？可是他们就死不接受有阿赖耶识。为什么他不死不接受？因为阿含经里面没有写，他说大圣经典非佛说，所以大圣讲阿赖耶识是有的，可是我不承认。可是不承认，在当时论师的力破辩证过程当中，的确他们小圣论师也发现很多的漏洞，解释不过去。所以你去读一切有部啊、金量部啊、独子部他们的论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现他们自己再去补救啊，去救法。所谓救法就是去补救他的说法当中的缺漏。在他补救缺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非常有名的一切有部，一切有部他仍然不承认阿赖耶识，可是他立了一个无表色。各位可能没有读过白法不知道，无表色我们最简单讲的就是像戒体，我们受戒不是去领戒体吗？戒体其实我们用句比较俗的话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嘛。所以如果你真的很相信你举头三尺有神明看着你的一言一行的话，那个有没有色？虽然没有实色，虽然没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眼睛不能够对的，也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表征的，可是我有约束力哦。有没有那个良心那个东西也是无表的，就是没有任何表征的，可是他有没有约束力？有约束力哦。爸爸妈妈从小的一个训斥的话，对不对？一句话化过如云烟呢、啊、你说他留在哪里？无处可表。可是呢，这一些道德的约束都会造成跟色法一样实质的作用，所以一切有部就立了无表色。无表色就是在他不承认阿赖耶识的情况底下，他认为虽然六识，可是六识为什么会造成这些戒体的这些差异啊？这些阿赖耶识本来要去受持种子的，因为照理说这些都是种子识嘛，啊，是阿赖耶识所升起的一种作用力。那你如果不接受阿赖耶识，那请问无表色这个法可不可以存在意识当中？当意识如果深度睡眠了以后，或者你中风被打昏了以后，你这些是不是都忘掉了？忘掉之后，请问色持在哪里？他仍然解释不了无表色色持在何处，因为他们也发现，即便立了无表色解释一些不了义的部分，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去圆满说无表色到底色持在何处。金量部已经比较接近大圣的说法了，他们也都为了补救自己的缺点立了种子，可是问他们说那种子藏在哪里？种子能不能藏在眼根？他们也说不行。能不能藏在耳根？他们也说不行。能不能藏在意识？因为意识只有意识，根只有五根，所以当时的小圣呢是讲五根六尘啊，当时他们有六根哦，他只讲五根六尘。当时的小圣的说法是讲五根六尘，那因为六尘有一个法尘在，可是呢六尘却没有一个根可以去受，当时的说法是用五根传来啊，用五根传来资讯。可是问你传给谁啊？他传到哪里去啊？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东西嘛，所以那个可以接受五识传来的资讯的东西是什么呢？说不过去。金量部把它讲成那个东西叫做种子，可是问题是说种子在哪里？他说不出来啊，金量部的人说不出来。所以呢，你可以知道他们在不承认阿赖耶识的情况底下，在他的辩力破辩证的力量当中呢，是有许多不圆满的地方，这也就是整本成为论要去破斥的重点。你把这一些论义搞清楚以后，再回来读据舍论，就比较清楚据舍论所讲的那些力量啊，那些主张到底什么地方有问题啊，到底什么地方有问题。可是更重要不只是如此，唯识的学说并不是到此就停下来了。当时呢，大圣的经典呢一步一步出来啊，一步一步出来，甚至包括什么如来藏系的经典也一步一步出来，包括非常有名的这个人王护国经啊、圣曼经，都是标准的如来藏系的经，甚至还兼跨法相跟如来藏系的楞伽经也都慢慢出来了。 还有唯识法相一派的解圣明经也出来了。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来藏系的经典。当如来藏系的经典出来以后，对唯识有什么影响？一般我们后世学人都认为说，如来藏系跟唯识系几乎是什么冤家对头。其实不然，其实不然。依墨学大概简单的去读了楞严经，自己也读了大乘起信论，然后呢现在也在第二次读圆觉经。慢慢这样读下来以后呢，我发觉如来藏系的东西呢，我觉得只是它的文字比较简约，好，比较简约，还有呢它的文字比较像中国人一般讲的比较玄啊，比较玄妙。那么唯识所讲的一切都是实相，不是实相，就是实，用从实有的角度上去切入去辨破的。那么唯识讲阿赖耶识，如来藏讲什么？如来藏心啊，如来藏心。于是才有一派啊，成帝嘛，成真帝一派的才立了什么第九世，叫清净第九世，来跟如来藏系呢重叠。从这一个学说的分野，就可以知道唯识也受了如来藏系的影响。那么问题是，如来藏心跟阿赖耶识的关系，也是啊我们读成唯识论要细细去品味的地方。当然了，后代一切辩驳如来藏是伪经的人，包括欧阳靖吾在内，他也怀疑了，他也怀疑楞严经呢可能啊有问题，大乘起信论呢讲的可能有问题，他认为需要找马明菩萨的其他论点呢来互相较量一下啊，比较一下，才知道他的原意到底是什么。不过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来藏是讲含容万法，阿赖耶是说各个有情众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什么差别的阿赖耶识。各位知道吗？如来藏是讲常一切法而无差别，就是众生无差别，你我都同摄于什么？同摄于一个如来藏心当中。那么阿赖耶识讲的是我们各个有别一个阿赖耶识。那问题是阿赖耶识在唯识里面破还是不破啊？破还是不破？不能讲破。在唯识自己立的论里面呢，他讲转，请问转是破还是不破啊？啊，他转八识成四智，他破了没有啊？他是不是把四自己立的八识的四谛是不是也破了？破了之后呢，那破了四智之后，破转成四智之后，四智是依什么？四智是依什么？依真如立的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既然你转进八识成四智以后，自家就把自己的八识都破了了，请问阿赖耶识跟如来藏心有差别吗？有差别吗？存疑吧，你自己好好研究。没有实修，没有真正去读，硬要去做分别啊，是不太恰当啊，是不太恰当。所以我们的确也有义务，应该要把如来藏心的说法跟阿赖耶识的说法真的确实搞清楚。当中讲的有分别跟有差别，到底是一还是异，应该要搞清楚，绝对不能够含糊笼统。欧阳靖吾大师就讲过，中国人啊就喜欢玄谈，只要跟自己的心是顺的，是相应的，就说聊了，同意了，那么不去细究一些根本的问题，那么也容易怎么样，自己就成为一派的学说。对于不相容的、无法解释的，就什么，刚才众贤论师那么客气的讲哦，他说党同道即异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态度嘛。可他到最后说，希望你高抬贵手，遗存本文，对不对？希望你能够指教之后还能够把立破两方的文字呢同留给后代好好研究啊，能够光我中的门楣，是这样子的，让人家知道说我是这样错的，你们不要再错了啊，把大家知道怎么样一个思想变形的过程呢都搞清楚，绝对不能够囫囵吞枣， 绝对不能说，反正就是不同嘛。那么既然佛讲中道，佛讲缘起，一切法看起来不一样，一定有它背后的因缘，是不是？我们如何能够不管因缘的细致到底差在哪里，到底我的智慧卡在什么地方，而就硬说它是有分别的？硬说它有分别，其实并不是修行的目的。修佛的目的，学佛的目的，就是应该要证无分别智，而不能够去强说分别。强说分别只能够从悲心上随顺众生力量而说而已，绝对不是修学的目的。修学的目的不是学差别，差别只是为了度众生的方便善巧，绝对不是根本。但是你看哦，佛在证根本无分别智之后，还要修学什么东西？还要修学厚德智，证一切种智，对不对？一切的四出世间法都要学了，请问出世间法跟世间法差别是不是更大？差别是不是更大？那么为什么佛也要通呢？为什么佛也要修学厚德智，通一切种智呢？为什么这些差别相他也要能够了呢？就是应该要让众生知道，一法万法都没有障碍，相色相融无障碍的，这个才是无分别智的境界。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呢得到了不只是小圣外道部派佛教留下来的两个无常，为什么一切法会立，无我为什么有情众生会流转生死，这两个问题。大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信相量门、如来藏心跟阿赖耶识的问题，也值得我们要好好研究。这是大圣，当大圣已经立宗了以后呢，他仍然一直传到现在为止呢，有在信相二宗当中的变异，这些变异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搞清楚。还有一个变异也值得非常弄清楚的地方，就是对于有种性跟无种性的差别，也应该要在成为圣人当中呢，得到一个正确的了解啊，正确的态度，怎么样去看待？为什么经论当中要讲无种性？为什么讲一切众生有佛性？这应该要去搞清楚。第三个，在大圣当中应该搞清楚的是，空有两宗在论义上的同与不同，这是第三个提出来，要请各位在大圣这一系当中呢，去理清楚自己的脑袋瓜子。我就举中论里面的一段，观世利品的一段非常有名的一段偈子：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甚至有一个法义，他说一切法空义啊，一切法什么东西啊？就是因为空义的关系呢，一切法得生，是这样的缘故。那请问他是讲生还是不生啊？啊，这是中论里面的说法。请问这是讲生还是不生？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里面就包含什么？空假中，对不对？一空一假一中，他有没有说不是什么？还有他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因缘是什么？因缘是为事所缘，为事所现，不是吗？ OK， 然后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这一首偈子呢，不但是中论之所依啊，也是什么？也是有宗一派之所依啊。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好，我不是在这边只跟各位报告成为书论有部的论义而已。好，我在上上次也跟各位报告过，如果你要把有派一系英明的论义搞清楚的话，中论也是一个不得不读的。那么中论呢，传人在中原，自己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一本论，造论。造论的中本义跟物不迁论，好，或者是般若无知论，也都应该要好好的读一读，了解原来般若空系他们一派的论义方式是这样子。那么跟法相唯识的论义，到底他的论义精神什么地方不同？在遮跟表、权跟显 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个老实说，就是我们在思所成慧啊，应该要学的。如果这个东西不搞清楚呢，你根本就会把这两宗认为是两派，知道吗？这两宗不是两派，这两宗都是中道宗，都是中道义，都显中道的。空中论也说它显中道，唯识也说它显中道。那么既然目的相同，方法用的不同，那么为什么就会因而论义上就会有差异呢？啊，应该在这个地方有其相通的地方，所以我特别呢挑出这第三个，啊，空有两宗的论义到底是同还是不同？那么特别提出来呢，给各位报告啊。刚才那句句子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啊，一切法得成。你看这个义术，它是讲空呢，还是讲有呢？你说一切法得成，成啊，会生起来了，啊，一切法不就现了吗？那现起来之后呢，它的缘是什么？它的缘就是缘空义，啊，因有空义的缘故呢，又现一切为有。那么大乘唯识讲什么？一切总现相熏，所以一切法得成。那请问总是什么？现行是什么？各位不妨从总现熏现的那个意思啊，我们读到那一章的时候呢，特别去了解一下，就可以知道那一章呢，在很多大德的注解本当中都引刚才中论势力品的那句偈。为什么讲到总现相熏的时候都一定会举到那一句偈子？我们去深深思考一下背后有什么道理，背后有什么道理，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地方。所以到了楞伽经的时候呢，更提出来了三自性啊，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可是他讲八识呢，没有太去深入讲七识。到了解深密经也一样，没有去深入讲七识，重点都摆在立八识啊，立第八识。到底为什么连舍大乘论都在独独特别宣讲八识，第八识阿赖耶识？为什么？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这些经典呢都是显中道的，都是为了把空有两宗呢合成中道。那么合成中道最重要的四字体是谁？就是八识阿赖耶识。所以唯识啊，当学八识，不是当学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经常讲说唯识当学八识，那个指的是第八识，应该要把阿赖耶识搞通。因为阿赖耶识是空有中小圣大圣，部派佛教一切遗留下来的问题，跟大圣很多论义当中产生很多差别见解的关键所在。所以今天最后留下第四个提议，就是我们呢读这本成唯识论重点摆在哪里。当然了，我们还是会摆在其他的部分了，每一个章节讲到的时候都会讲。可是呢，不管讲到哪里，我们都好好思维成唯识论的每一章每一篇每一个力量到底跟立八识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它的秘密意到底在哪里，它的妙处到底是什么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一定大圣要立第八阿赖耶识。像舍大尊人花了将近一半的篇幅都在解释为什么大圣要立八识阿赖耶识。所以你看啊，楞伽经也好，解深密经也好，辩中辩论也好，舍大圣论也好，它主要的篇幅都在辩解什么？都在辩解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有许多维系的地方呢，如果不去搞清楚，比如说为什么种子生八识，八识又会藏在种子里面呢？啊，八识含藏种子，种子又会升起八识，八识又会反藏在种子里面呢？那个包藏关系几乎没有任何言语啊文字啊可以足以让你来想象到底种子跟八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但是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搞不清楚，你就会有如来藏跟阿赖耶识的差别见，你就会有一心跟 跟八识差别的分别，你就会有空跟有的差分别。如果你一直堕两边的话呢，你永远都很难悟到中道是什么，很难悟到中道是什么。甚至你悟到以为是什么中道，你就会留一个中，你会留个中啊。如果不把阿赖耶识的本意搞清楚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大圣呢、立八识阿赖耶识真的根本是多余的，对不对？干嘛那么说？六欲识很好了解啊，干嘛要立个八识阿赖耶识干什么？那么他既然有别于小圣，立这个一定有他的本意，否则不需要花这么多的经典都在解释阿赖耶识。那么大圣这么多的派别当中，也就是因为阿赖耶识的见解不同，产生了派别的差异。所以既然这个是造成这么多差异的关键，我们就不应该呢轻忽，就更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跟精神好好思维清楚任何一点阿赖耶识不了义的部分，都尽量要把它搞清楚。所以今天呢，给各位大概报告到了部派佛教到部派转，经过这一些论师的这个弘扬啊，开始大盛兴盛起来。那么我把部派佛教留下来的两个问题，以及呢这个大圣呢、留下来的四个问题啊，记得哪四个问题吗？第一个是什么？如来藏心跟阿赖耶识的问题，还有呢？啊，空有变异的问题，还有呢？有种性无种性的问题，还有呢？还有呢？阿赖耶识的问题。这四个问题呢，是非常值得大圣学人呐、好好去研究的事情。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也都在二谛四从，就是我们接着马上要去谈的二谛四从以及三性三无性当中可以得到所有一切的解答。我们在开始就讲过了，空弘扬二谛，唯是弘扬三性三无性。三性三无性根据楞伽经所说是从二谛开展出来的，那请问空有差异吗？空有如果有差异的话，为什么楞伽这部经是性相两宗所共一呢？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那楞伽经这部经到底在性相两宗的地位，它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它到底要说什么话？它传达的秘密意义是什么东西？我们似乎应该要搞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就从历史观当中找到这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去深究的东西，好好让我们来。让我们思维啊。那么下一讲呢，我们就会跟各位报告啊本论的序。从序当中，我们就会想要去了解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唯识所分的三十说教，它不像华严分成五十说教，为什么它讲成三十说教？三十说教好像跟我们现在考证下来的佛陀的证实有点不吻合啊。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唯识所讲的三十说教是依着佛说教的类别分成三类。佛说教的类别依次第来相生的话呢，是先有后空后中。有空中是佛所讲法的三种善巧跟方便次第，对不对？所以唯识讲的这个三个不是从佛说法的时间次第向来立的，是从经典的类别上来立的，也是我们思维的次第上来立的。那么有一位大德刚好也是这样修学上来的，谁？世亲菩萨，对不对？先有后用精量的空破一切有部的有，后来回小向大发扬中道，有没有了解？所以呢，你去把世亲的路啊，他的思想的那个发展史啊，你只要好好的走过一遍、你等于就是啊读三藏十二分教，你等于就是把十二部三藏的论点呢通通通透了，你才能够有他这般的智慧啊，破智无余啊。什么叫涅槃？什么叫无余涅槃？是一法都不留的，是一法都不留的，一切法即灭相叫做涅槃啊，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叫做涅槃，也是说一切法具足叫做涅槃。那么这些的本意呢，其实都说得这么清楚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去了解？第二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就是 十大论师，一直到奎基大师，这个传承之间又有几个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是我准备给第二次跟各位谈谈唯识史观。我们也从这两个地方，为什么要分成三十说教，为什么十大论师到了奎基大师，玄奘法师为什么要遣三个弟子独留奎基柔集十大论师合为一册，这个背后有没有什么历史渊源，当中又有什么道理我们应该去思维的？那么这个是我下一次准备跟各位报告的地方。那么报告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准备录正文啊。正文读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讲二十颂啊，二十颂。那么二十颂呢，就会跟第七卷的九难啊，九种问难要合在一块去讲啊。然后回过头来呢，再来去广讲三信三无信二谛四从的意思。不过呢，我们大概在第三次以后呢，会简单的利用相中纲要呢，就跟各位简单的报告二谛四从跟三信三无信的意思啊，让各位的可以了解。哎，原来啊，破这二十颂的外道啊，小圣跟这个成为书论里面破一切计，都是源自于二谛四从啊，也都是源自于三信三无信。所以二谛四从跟三信三无信就变成是读整本成为书论最关键的法义。后面呢都是依次第所广说的而已，它根本道理都从这里发展开始，所以我们应该一开始就把这两重意识呢能够去分别清楚。好，今天呢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各位大德请合掌，我们一起回向。